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查考列王记下的经文，让我们借着列王记下的经文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在你眼前蒙眷顾。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下的第五章的二十节，第五章的二十节，我们开始读。那我们先读到第六章第七章。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追去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既追赶乃曼，乃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沿山地来见我，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他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仆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土杯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
列王记下六，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从你所在的地方过去山山上。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去，跟你目要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哪？三，有人说求你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四，于是以利沙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
第六节，神人问说：“掉在哪里呢？”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亚兰王以色列人争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侵害，不止一两次。
亚兰王听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的。”王说：“你去看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了。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祷告说：“求你开这少女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莎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引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对伊丽莎说，我不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引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设满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直到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君不再犯以色列的禁的。此后亚兰王便他敢聚集他的盟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真是一个如同食云的河，两身各一份，食云如水的河。
第六章二十六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交给仆人，在他之项上，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三十二，伊丽莎坐在家中，长老也跟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到，伊丽莎对长老说，你们看这狮子，打发人来砍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到马来到这关上门，那门将他推出去，正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声响吗？三十三，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对王记下这些，以丽莎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亚西亚面要卖一银一舍客了，二亚西亚大麦要卖一舍客了。二，有一个产妇王的军长对神明说，一遍耶和华掀开了窗户，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不得吃。三，这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说，我们为何就在这里等死呢？四，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就在那里，就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五，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客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绕旧，止步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摔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
十一节，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他们就进去房间
靠西，王夜间起来对城主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留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夺住了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城主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只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马、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约旦。”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马道上都是亚兰人及宝石、乐器等一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
众人就听见以色列的王人的谈言，于是以细亚、利细亚、细亚卖给以色列人，厄细亚、巴曼也卖给以色列人。众人耶和华所说的，王派参仆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谈言，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厄细亚大面要卖给以色列人，以细亚细面也要卖给以色列人。”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使，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在。”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今天要看第六章跟第七章。那我们看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因为我们不是只看到以利沙怎么样的上帝使他使用神迹，要看一下这样的神迹在不同人的身上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我们先看到基哈西的问题。基哈西的问题，他说这个他的主人以利沙既然不肯从乃曼的手中拿礼物，所以他指着神起誓说一定跟他要一些这是我们的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做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说他的主人本来就是一个先知，那人来找先知，那当然就要带一些馈送的礼物来，那这个是很合理的嘛。记不记得那个扫罗王不是那还没有做网的时候要去找他们家钓的驴子，对不对？然后他说那我们去问先知，问神人，看到底往哪里去找那你去问他当然要，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手上有什么就是你总要带点礼物去啊，馈送的啊礼物去才可以啊。所以呢先知的门徒，这个先知的仆人基哈西就觉得你乃曼你来了，然后呢我的主人让你得到医治的，对不对那你应该怎样你应该送礼物他也真的送礼物了，但是以利沙却坚决不要，所以他就觉得这不合理，他觉得可以怎样，可以收，所以他觉得说我一定可以收，跟他要一些。好，这个是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在人他怎么样想都觉得这是合理的。好，那么当他觉得合理的时候，自己认为合理的时候，他就去追了，追上了以后他就找借口了。那别人他只是要一他连得跟两套衣服，就人家给他两他连得他就拿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人人的最会追上人。所以雅各书讲私欲就怀了胎 是预会怀胎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在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这个是我们常在思念的时候一定要对付的，一定要对付的。雅各书的第一章14节到15节，雅各书的第一章14到15。好，谁帮我们读一下？
雅各书第一章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14、15节告诉我们一个罪的，在我们心中罪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是一个罪人，那罪本来是潜伏在那里，潜伏在那里。所以那什么时候罪会开始发动呢？就是这个私欲开始的时候。当个人被试探，什么是试探？就是私欲开始的时候。当你有私欲开始了，那么私欲就在当中牵引诱惑，这就是我们的试探，我们的试探。私欲开始牵引诱惑，所以一开始是我们的私欲。那私欲，我在说，很多时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觉得肚子饿，我应该可以吃饭，那我有一个欲望，对不对？那这个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所明确的对或者错的事，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肚子饿，想吃东西了。或者我现在想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需求，对，很自然的需求。但我们能不能做这个事那我们长大了就知道了，我们就要在我们的所在的处境里面去思想我现在能不能做这个事比如说呢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大家都坐着开会的时候，那你突然觉得说我想起来站一站走一走那你能不能做这个事，对不对是你是有这个其自己的一个欲望想做一些事，但你合不合现在做这个事所以我们都会去思考一下那么我们这边讲的是比这个还更大一点。比如说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对，那你可以很喜欢因为她长得很吸引人或者你看到她的谈吐，看到她的气质，看到她各方面，你都觉得很好对不对？很好那你说那我能不能想去认识她？基本上也还好，因为她只是一个欲望去想而已，对不对？可是呢，当这个环境上开始揭露出你能不能继续往下一步走的时候，这时候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问题就会出来，你还能不能做这些事？你有没有在当中做一些判断？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已经结婚了，你会怎样？你还是容自己的私欲走下去，还是你就收回来？这就人自己要去思考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讲，但是如果你继续让自己的私欲怎样牵引诱惑，牵引诱惑这个字就是一个人自己的思念往哪里走，知道吗？这个耶稣用的字叫做动，心动的动。凡看见妇女又动了一念，动就是这个字就是牵引诱惑，你一直往那个方向去想那你不应该想的，对不对？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知道人家已经结婚了你还要往那方向想，那就自己要怎样，自己要承担那个 往下走的责任了，所以这个叫牵引诱惑。那如果你继续往下走会怎样？好，十五节就会怀胎。怀胎就是里面开始有一些会转成形的意念，就是你可能会想要怎么做，你可能会怎样，你可能会怎样，你开始这样子的时候就开始怀胎了，那么罪就从当中出来了，就罪本来是隐藏，这时候就显出来了。那罪的长成就是什么？罪长成就，所以它是一个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从私欲开始，那么在环境的过程当中啊，人继续被他牵引诱惑，而不是怎样，而不是对付他。耶稣讲了很严重严肃的话，有没有？如果一个手叫你跌倒就怎样？
砍掉。
砍掉。如果一个眼叫你跌倒就怎样？挖掉。所以当私欲出来然后开始牵引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要严厉的对付。使徒保罗用的话是你要逃，就是拔脚拔腿就跑，拔腿就跑。为什么？因为他会牵你诱惑的，他的力量他会黏住你，所以你只能逃。那记得逃，他在后面怎样追。所以我跟大家讲过罪的两个面向，在创世纪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罪的两个面向。第一个是什么？他必恋慕你。恋慕就是说罪呢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知道吗？你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这个叫做罪的特色。这是第一个，他就是喜欢你，一直黏着你跑，这个叫私欲牵引诱惑。然后他像狮子等着吞吃你，哪一天你不跑了，他就等机会了，然后就把你怎样吃掉。所以第一方面他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在当中啊抓住你。所以有人讲说享受罪中之乐，这就罪的第一个特。第二个，他是像强而有力的狮子埋伏在那里等着吞吃你，所以时间到他就把你吞吃了，你完全没有抵抗力，你一定胜不过他。好，我们再回到基哈西的问题来。所以在这
第二个，这是罪的第二个特色。
对，第二个特色。所以第一个特色啊，就像一个喜欢你的异性天天啊来善待你，然后追着你跑，一个就像一头狮子饥饿的狮子等在你家的门口，哪一天你一出来的，反正他总会等到机会的，你就被吞吃了。所以基哈西是这样子。我们再回到列王记来，所以罪会追上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因为欲望来了你只能逃，不要想要说我有能力去跟他相争，你赢他，他就变成一个在那边可怜可怜一样，知道吧？你如果很强他就可怜可怜一样在旁边，但他不会离开的，但是你一落了就把你吞吃了。所以基哈西呢，他觉得理所当然，我的主人应该跟他拿一点好处，但他真的去做就麻烦大了，因为私欲牵引诱惑，就会怀胎。怀胎你看到没有？怀胎是什么？怀胎就是找理由了，对不对？其实他如果真要，他就说我觉得你去我主人帮助你，你应该留下一些礼物给他，那他不收呢，我想收，那就看人家给不给啊，对不对？可是他不是，怀胎是什么？他会 假设设出一个什么一个理由出来，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好，本来我主人不跟你拿，可是现在呢啊，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的，他们有需要啦，你知道吗？你这叫怀胎，你的计谋就在哪里，对不对？然后你的计谋一出来，那别人就觉得说，啊，不错，我本来就要给你的，啊，是你主人不拿啊，现在有这个需要，那也理所当然，我就给你了。所以以利沙就讲，你下车回转迎接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在那里嘛？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心就显露出来了，先知就我就看到你的心了，我就看到你的心了，你的心贪婪的心就在当中的，哦，所以人呢，啊，人很多时候我们是认为很合理，哦，很合理，啊，投资股票合不合理？合理，合理，对不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投资的嘛，对不对？哦，什么时候变成你身上的重担？你就要去思想，当你被他牵引诱惑了，他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重担，他就变成一个你身上要背负的重担，哦，你放不下了，嗯，哦，所以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要受他的什么瑕疵，哦，买股票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正经的可以做的事，但是他很容易牵引诱惑，牵引诱惑。好，所以我们看了这些以后，今天我们继续看以利沙。以利沙行的神迹跟我们的心，记得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第六章一到六节呢，讲到他们当时是一个群居的，或者是类似后来的修道院的形式。所以先知的门徒就对以利沙说，那么呢，啊，我们住的地方太小了，现在啊，这个先知学校学生很多，住不下，所以我们要去盖一些住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到约旦河谷那边啊，取一些木料，木料就是很凉，比较直比较粗的啊树啊这个木头，啊，那他们一般拿回来的话，可以想象的是他们把石头堆起来，石头去堆墙，然后再把木料怎样放上去，那上面再盖一些那个啊其他的这些草啊这些啊草这些啊，所以他们的房顶比较好拆。对啊，所以基哈西就觉得这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乃曼就已经讲了，乃曼讲的是什么？我刚才没讲，他说现在不是受银子衣裳买葡萄盐、橄榄盐、牛羊仆婢的时候，时候不对，现在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时候。什么？为什么现在不是为自己？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因为上帝已经借着以利亚先知讲了，逃避借着以利亚先知讲过的话是什么？现在是杀戮的时候，他借着先知以利亚的话讲过了，讲过了，他说啊，这个躲避哈歇之刀的被耶户杀，躲避耶户之刀的被以利沙杀，所以现在是什么？杀戮的时候，是上帝审判的时候，所以不是什么，不是在当中啊，为自己积财的时候，存留的时候，嗯，所以人要能够分辨这个世代，人要分辨这个世代，嗯，所以使徒保罗用过这一类的观念，有没有？在哥林多前书。当有人问说啊，他的小孩过了结婚的年纪，还要不要结婚？保罗说什么？他说现今的世代艰难，如果没有很必要，就不要结婚。 你知道吧？因为保罗知道什么？知道如果你结婚了，你将来基督徒受逼迫，你会更苦。但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说哦，保罗希望大家不要结婚，保罗没有这样说，知道吧？所以保罗加了一句话叫现今的世代艰难，这就是以利沙讲在这里用的。如果我们活在那个艰难的世代，那我们也不能够为自己图什么。不过这个是当时的世代，所以他不能够做这个事。好，我们继续看。那么呢，他们一起，那么他们就说我们去拿一些可以做横梁的木头来建造，然后他们就去了。那么呢，在当中有一个人说你跟仆人一起去，那么呢他说可以所以以利沙就跟他们去。为什么要找他一起去？圣经没讲，没讲找他一起去搬木头吗？去砍木头吗？不知道，对不对？总觉得他们会找他去。结果去了以后果然发生事情这个斧头掉在水里，然后他想完了你这个斧头是跟人家借的，对不对那你可以知道显然这些人并不富有，是不是？连个斧头就是借来的，然后砍一砍就掉到水里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神人说在哪里？他就砍一个木头就抛进去，斧头就浮上来好，所以这是他做的行的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很特别的神迹。
浮上一个黄金的
好，那这个圣经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过人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总会发生的一些事这个事呢就是在平常的当中不经意的或者有些时候就是你就是会发生一些事，就是发生一些事那发生一些事情，那你就会跟这个先知的门徒一样喊哀哉我的主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真的很需要了怎么说突然发生了一个事情一个阻挡一个艰难，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我们在当中碰到一些艰难那这不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也不是因为什么，反正它就是会发生，就是会发生。所以呢当你祷告祈求了，那么在当中就看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帮助。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这个事情要跟下面这一个在一起看。为什么？因为十五节那仆人对神人说什么？十五节仆人看到车马军兵围困城，就对神人说什么？你看所以他这两个故事都在讲同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世上就是会碰到一些事情，会跟主喊说哀哉我的主。我们在世上总是会碰到一些事情，可能是个人的事，也有可能是大家的事。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大事了。前面如果是个人的小事，后面就是大家的大事。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大事？因为北国的亚兰王，他一直常常跟以色列人，就跟撒玛利亚征战。然后呢，征战的时候呢，如果正面打，人家已经防御好，对不对？所以正面打就要付的代价就很大。所以呢，他就是在当中。不要正面打，而是要设计谋然后呢看你从哪一个地方派兵来那最好是让敌人不知道，然后你就去攻击他。所以第八节就讲他就亚兰王就跟他的臣仆商议在某处某处安营，这是机密的事。 但是呢，伊丽莎就知道他在哪里安宁，就跟他讲：“你不要从哪里经过，因为亚兰人躲在那边等你。”好，结果呢？他们就很奇怪，以色列人怎么会避开，对不对？然后不止一次两次，好了，亚兰王就觉得一定有内奸啊，为什么我们暗中商议的事，对不对？他说你在一定在卧房说的就是暗中商议的事，怎么会他们怎么会知道？所以我们当中一定有什么有间谍啊，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可是呢，这些人很奇特，他说没有，因为他们有先知，所以你暗中做的事他就知道。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派人去抓什么，去抓先知。这个人也蛮奇特的，如果你认为先知知道你暗中做的事，那你再去抓先知，先知会不会不知道？那如果先知知道，你还抓得到他吗？有一个人很想抓先知没抓到的是谁？亚哈王不是一直在抓以利亚吗？对不对？抓了三年半都没抓到嘛，抓不到。所以呢，而他就派车马大军就那里，整个城把它围困起来。要记得以前的城很小，以前的城都不大。围困了以后，仆人的神人的仆人一看，糟糕，哇，怎么这个城被围困了，对不对？然后这个金马一进来就被踏平了，他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所以这个是第五节也讲：“哀哉我主啊！”就是问题这么大，解决不了了。神人说：“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好，这一句话就变成之后我们常用的，当我们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讲这一句话：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更多，就会讲同样的话。这句话后来以色列人就常常用，就是神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不要怕，那这句话一直到美国总统选举还在用。知道吗，神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票就比他们多，那是要看真的假的，知道吗，这次是真的，这次是真的。那么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他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所以呢，火车火马就是上帝派的天使天君，在那里保护保禄伊丽莎，这是灵界的事。所以一个人除了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根本看不见，打开了他就看见了，那么呢，所以敌人呢下到那里，伊丽莎就祷告，让他们眼目昏迷，他们就眼目昏迷。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见火车火马，我们看不见天使天君保护我们，但以利沙知道，以利沙看得见，然后以利沙就祷告了，那么呢这些人就眼目昏迷了。眼目昏迷就是表示他们整个好像不是那么神志清楚。然后呢，他就以利沙就对这些军人讲，这不是你们要走的，我带你们去走对的路，就带他们走。就很奇特，就把他那里从一直领到哪里，领到撒玛利亚城。那为什么领到撒玛利亚城，因为撒玛利亚是首都，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军队最主要都在哪里？撒玛利亚。那么这些兵呢，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被带到撒玛利亚城中，然后你再开他们的眼睛，一看怎样，被敌人围起来了，对不对？好了， 就发现在撒玛利亚城中，以色列王见他们说，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哎呦，这个时候这个王还不错，还是他问先知能不能杀，因为这个好像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那么就发生了。那么呢，那先知就说不可以，就是你用刀用弓弩来的也不可以。他说你让他们吃喝，摆设宴席，他们吃喝，然后给他们食物，打发他们回去。所以呢这件事以后，亚兰王就不再来侵犯以色列了。这个是便哈达二世，从历史上看应该是便哈达二世。所以便哈达二世一开始一直找机会攻打北国撒玛利亚，那这件事以后他就不敢再打了。你想，你如果去跟敌人打，然后你眼睛就看不清了，那你怎么打，对不对？你只有挨打，所以亚兰人也不敢打。所以这事情呢，好，所以一到二十三节讲两个事，就是我们的眼呐、我们的眼通常被就受困于环境。受困于环境，前面那个基哈西呢，他的心是我们看到的，当人在当中没有谨慎的时候会出状况。那这边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类似，就是我们就是在当中，也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什么不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对，都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会像这个先知的门徒一样，对不对？就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会发生，那么呢，那你怎么办？那你只有祷告。所以你就会发现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祷告，所以人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会在时代的历程或生命的历程当中总是会发生一些事，那怎么办？我们就是祷告。然后呢，也有可能在时代的当中我们就被牵连在里面，对不对？牵连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就只有祷告祷告，让我们求主，让我们要不就解决问题，要不就让我们的灵里面可以看见。所以这个先知的仆人呢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就上帝在保护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祷告我们不知道神要什么解决，但是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要不就让这个虎头飘起来，对不对？上帝要不就把他们引到一个地方，让他们不再继续的侵犯我们。所以这两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在世上活的日子总是会碰到一些事那碰到了怎么办？我们哀哉我的主，那这换成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跟主呼求，跟主祷告那我们不要活在埋怨抱怨当中，知道吗？我们就是祷告，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为我们解决。那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就是等候，那看主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在这当中我们看见这些撒玛利亚人被带到，不是，这些亚兰人被带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我们也是以善待恶，知道吗？以善待恶不要让那个恶继续以恶报恶，我们不做这个事所以有很多人在公司里面遭受到一些刻意的攻击或者不合理的攻击，那你就祷告 祷告。那上帝啊，在总要相信神在保护我们。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报复的时候，从人看有机会可以报复的时候，也不要报复，因为让神去做。所以这次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你们不要为恶所胜，不要被恶所胜，乃是要以善胜恶。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做的事，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话。我们看一下也可以，这些都成为这些的原则都在新约里面，它就变成一个原则告诉我们。罗马书的第12章17节到21节，所以读一下。
罗马书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因为恶别人的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很痛苦，我们一定很委屈，我们一定觉得很没有功利。但是等到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报复或者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不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主掌权。我们所做的事只有一个，我们要一定要让主做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因为自己伸冤是自己做主，我们就让主做主，让主做主。那我们的眼目也不是一直看他什么时候遭报，知道吗？不是，他是如果我们眼目一直看说这个恶人什么时候遭报，我们就是想自己做主，知道吗？要记得哦，我再讲一次，你不要看说好主，我让你做主，那我就等着看，那你就跟约拿差不多，知道吗？你就要受苦，知道吗？知不知道约拿怎么受苦？约拿不是坐在那个城外面的东边的山上吗？对不对？然后太阳不是很大吗？对不对？然后太阳很大的时候，他不是就在当中很苦吗？是不是太阳很大就很苦，很苦以后上帝不是叫一个屁麻长起来，然后把它遮盖了，它就很舒服吗？对不对？上帝在教他，然后呢等他很开心的时候，上帝就找一只虫把那个屁麻给怎样咬死了以后，屁麻一枯萎，他又怎样热昏了，对不对？有人说他的皮肤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可能被那个胃酸侵蚀了，所以皮肤一定很细嫩，晒了太阳很痛我想皮肤不细嫩，那个上帝要给他晒大太阳，他一定很痛，所以他就开始又火大了所以上帝就问他，你发怒合理吗？然后他就跟上帝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很凶这圣经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就自己做主，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人得罪我们，我们说主啊交给你，要记得你如果交给主，你就不要再看他的，你如果继续看他，你还是想怎样？还是想做主。有人说好，我看上帝怎么样对付你，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因为你如果再看他，你还是在怎样，还是被这个事情谁怎样辖制跟捆绑。既然你说主啊让你做主，那这个事就跟我怎样可以说是无关了知道吗？这叫做不要自己做主，让主做主 然后呢，如果上帝让他有机会让你去帮他，有机会他有需要给你看到的，你就帮他吧。为什么？因为这叫以善胜恶。因为你等于是你帮助他，在他黑暗的时候给他指出一条光明的路，指出一条光明的路。这个对我们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两处的经文呢啊，都很要紧。一处是面对自己里面，自己里面不要被里面的私欲一直牵引诱惑，跟基哈西一样，知道吗？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想要自我做主，这两个都不行，了解吗？不是，你要交给主，因为一切都是主在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眼看不见的，主已经派天使护卫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很多时候主在帮助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你开车开到有一点晃神，对不对？但还好没事，了解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如果开车开到一晃神，那你就哎呦，刚才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其实你要知道，刚才可以发生很多事，但是你没有发生事情，因为主可以保守你。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杀，就让主做主。为什么要善待他们？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所以呢，亚兰人在便哈达二世后来就不再打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再打以色列人，至少取得一段和平的日子，和平的日子。好，那么再来二十四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又来打他，这是便哈达三世，就是他接棒人呢，他就觉得哎，不打白不打，因为抢的比较快，用抢的，以古代是这样，古代那些金银啊这些财宝啊，生产的比较慢，抢的比较快。现在应该也是抢的比较快，所以他就围困撒玛利亚，然后这个亚兰又比撒玛利亚强盛很多，因为撒玛利亚他不强的，从亚哈以后就一直落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当这个王不听上帝的话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呢，撒玛利亚被围困，围困到一个地步就饥荒，因为没东西吃了。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色克勒，银子八十色克勒不太容易懂。八十色克勒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一个色克勒银子，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月薪，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月薪。八十色克勒就是要怎样？八十个月，可以买一个，不是驴头了，你吃驴头做什么？驴头，这里驴头是指那个用这个来形容那些以色列人平常觉得不洁净不吃的东西，知道吗？不洁净不吃的东西，就是那些本来不洁净不大家都不想吃的东西。那现在没办法，被围困了，肚子很饿的，只好怎样？吃了。好，简单讲，狗他们原来吃不吃？不吃。肚子真饿呢，那你想想看，对不对？本来很多这个不洁净的，现在洁净的吃完了，只能吃什么？不洁净的。再来，鸽子粪也不是吃鸽子粪，应该要吃就吃鸽子。鸽子粪是指的那些，这两个都是形容那些那个豆荚，有没有米糠料，就是那个你把那个豆子拿走的外壳，本来是当柴烧的，那现在没东西吃了，所以你只能拿那些东西来吃。银子要五色克的，所以这叫饥荒。战争的时候 你不能吃的就不值钱嘛。如果你饥荒的时候不能吃的就不值钱，不能吃，然后留着也没用。所以为什么在打仗的时候有人会用一栋房子去换一只鸡，因为一栋房子没用，不能吃。好了，然后呢，下面这个例子就是讲当时的苦境。一个妇人跟王讲，我王啊，求你帮助我。这又前面讲的哀哉我主啊，对不对？可是这时候求的对象不对，好，他们去求谁？求王。这个又是一个呼喊，一个呼喊啊。那么对象是不一样的，前面是对以利沙喊，对不对？那这边是对王喊。那王说什么？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就把问题推给谁？其实是他的问题啊，是不是？可是他王会说什么？是神让你，神又不帮助我们，那我有什么办法？然后到底你去河场找还是去酒榨找都没有啊，去河场也没东西吃啊，去酒榨也剩不了什么。王就说，你有什么苦楚？他说，这个妇人对我说，把你的儿子起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吃我的儿子。所以表示呢，昨天我们把他的儿子吃了，今天呢他不把他的儿子给我吃，对不对？意思就是表明这是很可怕的事。在古代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在这个以色列地是这样，然后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因为到最后没东西吃了嘛，人为了活下去啊。后来耶路撒冷城被围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人比较难想象，其实以前的战乱打仗就是战乱一次过了以后，人口会急速下降。有人做了统计嘛，就是安史之乱导致于整个关中地区人口减少80%到90%。你可以想象，如果台湾只剩下本来是2300万，只剩下300万人会怎样？就人口急速下降。战争，古代的战争是这样。所以呢，王就听见了，就撕裂衣服，改穿贴身的麻衣，就是外面的衣服撕裂了，表示他非常痛苦，非常痛苦，表达他非常的哀伤，对不对？当他哀伤的时候，他说什么？哀伤不是去跟神认罪祷告，他说什么？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能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他要杀谁？还好你们没有说，今日愿王重神重重降罚于我，要把牧师给杀了。其实这个是一个人在当中，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很奇特的古代人的一个想法，就觉得如果以利沙你是真先知，那你应该帮助我们像摩西一样，那我们的问题都要你来怎样
解决，
对不对？可是他们会听以利沙的话像听摩西吗？不会啊，他们只是希望先知来替他们怎样难处挪掉就好。这个就是讲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仆人你有什么问题叫他去做，有什么难处叫他去解决，什么事他就帮你做许多时候人信仰的观念是这个，信仰的观念是这个就像拜偶像的人，他会觉得他去跟偶像拜，对不对？ 就希望偶像替他什么解决问题，替他做事情。如果偶像不做，就表示他不灵，不灵你就很有理由怎样
不拜。
人的想法觉得这样很合理啊，我来拜你，我来供奉你，我来给你好处，那你就要怎样
给我好处，
你就给我好处啊。那我跟你拜了半天不灵，那我干嘛又来拜你？就是这是我们人心的问题嘛，人拜偶像就这个问题嘛。如果都不灵，他干嘛去拜？他也总希望他灵，对不对？或想象他是灵，或至少听到别人说他灵。那这个，这就是人的拜偶像的心态嘛。那为什么要有偶像？就是想从他身上得你想要的嘛。所以这个以利，这个撒玛利亚王也是这样啊，以色列王也是这样啊。哦，他对上帝不满，上帝他讲啊，耶和华若不帮助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然后对上帝不满，接下来对上帝的仆人不满啊，对，我又不能去对上帝怎样，那我只要去把他的仆人的头怎样砍了，来看看，而且还讲这个话，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你看这人的心就是一个很特别。其实这些都是在讲一个人到底对信仰的真实的真心是什么，这就是人真实的样子。人真实的样子啊，就是希望啊，上帝就是表面是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其实是要上帝听我。他不会因为这些难处临到的时候真心悔改，知道吗？啊，没有真心悔改，他呢就在当中讲的这些话以后，所以你看，他说这是表达以后呢，他真的去做，你知道吗？他真的火大了，真的了解吗？好，他真的很火大，接着到现在，以利沙你都还不吭声。你还不来帮我，对不对？所以他就怎样打发使者，哦，那么呢去杀他，看到没，哦，那以利沙跟同座的长老就讲，他说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哦，那么呢他的使者来了，哦，后面就有他的脚步声，然后那到了以后他就讲，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你看他就觉得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上帝的问题。好了，所以以利沙就跟他们讲，其实上帝 很特别，很怜悯，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好，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的细面，一细亚，细亚是一个容量是差不多 7.3 公升，7.3 公升，现在我们一包外面买的面粉一包多少，5公升，600克，600克没有，0.6 公升而已，小包的，中包的呢，
3公斤
5公斤嘛，比5公斤还多，7.3公斤左右。他说一细亚的细面要银子一色克勒，两细亚的大麦银一色克勒，就是整个便宜下来了，知道吗？那细面是有钱人吃的，知道吗？大麦呢是一般人吃的。好了，那这样子呢，这时候就讲，你知道已经在饥荒到人吃人了，对不对？啊，先知竟然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有这么多食物吃了，你相信吗？所以一个军长呢，扶着王的军长对神人就讲， 他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的窗户也没这个事。哇，你知道人的话不要说太快，知道吗？结果呢，以利沙说你看得到吃不到。好啊，这个祸从口出，知道吗？好啊，我跟大家讲过了，我们说出来的话是属灵的，知道吗？说出来的话是属灵的，记得哈，这是灵界的事，要当心啊，不要在当中。所以啊，以利沙就说：“好啊，那你既然这样说，那你就看得见，上帝让你看见，但是你吃不到。”其实这些都是在管教以色列王，管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知道他们拜偶像得罪上帝，他们的偶像不会救他们，上帝真要救他们也都是很简单的事，对不对？好了，那么呢，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那长大麻风的呢，那么呢，他们啊，原来他们是不可以住在城的附近，要离城远一点，因为长大麻风他们就要离群，因为他们如果进城大家都会紧张害怕，怕被传染，所以呢啊，他们在那边等死。然后第四节，你进城也没用，也是死，因为都是饥荒，在这里不动也是死。那他说那我们去找亚兰人，其实他们也不敢去找亚兰人，因为去了也被怎样，因为他们是大麻风的，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命，若杀了我们就死嘛，也就是说他们反正死活都不管了，就去了。所以他们就去了，哎，一到营那边呢，就发现没有人，很奇特哦，营盘还在，可是呢人不在了。为什么？第六节就讲，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说这是以色列人啊，这个请了这个赫人的诸王，埃及的诸王，这从南边来的，知道吗？赫人，对不起，赫人是北边，亚兰的北边是赫人啊，然后埃及是南边，他一定说，一定是他花了钱呢，把北边、南边的这些人找来，来帮忙了，所以他们就起来怎样逃命，起来逃命，所以逃跑了，剩下的啊这些啊帐篷啊，还有一些散的马驴啊，都在那边。当然，食物会不会带？不会带。逃命要紧，对不对？然后呢，长大麻风的一看，有的吃，有的喝，有金银衣服都藏了，又去拿财物又藏了，你看，哇，发财了哦。好了，藏完了以后，他说不行，我们今日所做的不好，因为有好信息的日子不作声，等到天亮，罪就来了。你看，所以圣经在讲。他们蒙恩了，蒙恩如果自私的话就怎样，就有祸。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他是蒙恩的，他就不传福音不写，因为这就是蒙恩嘛。别人是在什么，别人是在饥荒当中，对不对？那你这些人是因为大麻风所以在城外面，然后因为没路走了，哎，却看到恩典，所以他们说不做不讲不行，天亮我们就有罪了，罪就追上我们。所以这几个人就去叫守门的，然后王呢，王夜间起来说怎么会有这个事，所以他们就去查，查了以后，你看一个城只剩下五匹马，你看其他马跟驴大概都已经怎样吃光了，然后去窥探，窥探以后就知道了，所以他们就出去，哇，大家就涌出去，你知道吗？一想到城外有粮食就怎样，大家就急忙的出城，那东西多到 一个地步，一细亚的细面卖一色颗的银子，两细亚的大麦卖一色颗的银子。你看，就是前面神借着以利沙所说的。好了，那军长在门口维持秩序，就会被众人怎样踩死、哦、所以他有没有看到？有。有没有吃到？没有，没有吃到、哦、所以呢啊，这就是发生的事、哦、你可以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好，所以这里啊，圣经在讲到的一个是啊，用这个来讲到人的本相、哦、人的真正的人的真相呢，其实就是像这些啊以色列人一样，像以色列人一样、哦、我们的本相呢，其实就跟以色列人很像、哦、我们如果有权有势、哦、那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下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照着我们的心意走都是理所当然，对不对？我们有权有势嘛、哦、我们有权，权力在我们手上嘛，钱在我们手上嘛，我们就觉得这样做我们都做得很合理啊，是不是、哦、但是当这些不在的、失去的或怎样的，那么呢啊，我们就会迁怒到信仰、哦、但人不会去反省信仰，知道吗？人不会去反省信仰，所以人就会，人的信仰就会在当中去找、哦、找。所以我刚才讲的、哦、民间的信仰都会觉得就看拜哪一个比较灵。所以我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原来是这样信仰的，他就讲他以前做生意的时候，那么人家跟他讲拜哪个灵他就去拜，然后后来又不灵了，人家说那不要拜那个，再换一个拜，他就再换一个拜。嗯、然后呢啊，后来又听人家讲，他说你要去买一些偶像去摆在家里拜、哦、啊，不要到处去拜，把他请回来，对不对？就他就请回来了啊，请回来发现还是没公司，还是没赚钱啊。那人家就说你这个摆的位置不好，风水不好啊，向着大门外都跑掉了。好、哦、你应该把它换个方向，不要对着大门、哦、然后他给他换一个方向、哦、不要，没有对大门，对不对？然后也还是公司没赚钱，所以再找一个人来看风水。他说你怎么让他看到外面啊？看到这个墙壁壁这边在这里，你应该给他再换一个地方，要把它换到上面去，看得更宽阔、哦、也不会跑掉，因为不是在大门口。结果还是没赚钱，再找一个看风水的，看风水说：“哎呀，你看外面风景那么好，他早就跑出去玩了，都不会照顾你。”你知道吗？不管你摆哪里都怎样，都可以解释。如果你赚钱，他就说：“哦，你看你摆这里，他看得很开心，就让你赚大钱，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那你不赚钱，他说你看你摆这里外面风景那么好，他要跑出去玩。所以人其实，人拜偶像其实是自己在什么，自己在做主，自己说给自己听。所以我们今天从第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人的问题，人就是不会悔改，知道吗？人的问题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在罪里面。这几处的圣经都让我们看到，基哈西给我们看到的是，他虽然跟着以利沙那么多年，可是人的私欲都一直在、哦、私欲都在那里，私欲要很当心。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合理啊，明知道错的另外说，知道吗？因为已经知道错了，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当心的是，我们认为合理，但是我们认为合理的时候也要当心，因为我们很可能时机不对、哦、如果时机不对 或者什么不对，我们还是觉得合理，那么私欲的牵引诱惑就会出来，知道吗？就会出来，然后我们为了满足私欲，那么罪就出来了，因为你看到他就开始说谎了。这个就是圣经讲给魔鬼留了什么地步，留了地步。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心呢，我们在世上总是会碰到一些会喊哀哉，知道吗？怎么办怎么办、哦、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但是呢记得祷告交托给神、哦、有些事很快解决，有些事不一定那么快解决，但是就交托给神，不管是我们个人的事，还是在社会上发生的事，甚至国家的事，我们就祷告给神，因为我们求主保守，让我们的心在他眼前蒙恩。再来，从亚兰王的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还有这个军长的事情，我们看见的是啊，神一直想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所以用这个环境，就是要把我们人的那个真实的生命的情况揭露出来，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情况揭露出来，就是上帝想要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没有那个真正悔改的心，一而再的上帝的怜悯没有叫人还是一个想法，像这里我们讲到以色列王的想法，就是如果以利沙你就是先知，你就是应该帮我，你就是应该帮我，对不对？同样他用在神的身上也是什么，上帝你就是应该怎样帮我，是不是？但是人没有去想人怎么样，人有没有听从神的话，有没有信靠神。没有，他们去掳掠啊，抢谁抢到就是谁的啊。
可是那边城里人那时候还不知道、
啊、没有，十六节有啊，众人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啊，才会有后面的结果、啊、因为 城内是一群没东西吃的，那现在就好像啊，就好像美国的那个暴动一样，有没有啊？把超商怎样打门打破了，大家都进去搬啊，有没有？也不是有发生这种事吗？对不对？一样嘛，就是大家就冲进去搬了嘛，搬回来就那搬回来，那没有办法搬的，你就卖啊，就来买啊。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真相，真相就是当我们在苦境的时候啊，我们要思想。我说的苦境不一定我们都犯罪哦。你看那个先知的门徒虎头掉的，对不对？他就是发生一个难处，是不是？然后呢啊，敌人派军队来打也不是你的问题，对不对？你是属神的人，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那么第三个啊，这是啊，就是有一些事情是自己的问题，以色列王是自己的问题，对不对？自己的问题导致上帝在当中啊不帮你了，那你就在当中啊不知道反省，就觉得怪罪神，知道吗？怪罪神，不仅怪罪神，还觉得自己啊怪罪神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刚才讲啊，连先知也会犯这种错，知道吗？约拿也会犯这种错，接着怪罪神，然后怪罪神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其实啊，当然先知不是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是很差的，对不对？所以我这里是讲人的真相，人真实的本相，真实的本相就是我们有没有真心悔改。好，那么什么是真心悔改？那当我们碰到一些处境上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啊，知道有自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七章，有些时候我们讲悔改哈，有些时候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有认错啊，啊，我有认错啊，啊，我知道我做错了，啊，这些算不算悔改？啊，算不算悔改？啊，那我是不是神要的啊悔改？啊，所以我们从第七章的第八节读到啊十一节。好，啊，这边使徒保罗啊，我用这个来跟大家讲什么是啊，圣经讲的我悔改啊，啊，什么是啊人的认错？人的认错呢，就是保罗写信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指出他们的错来，对不对？如果他们就说好，我们认错，我们认错，我们啊真的做错了，这叫认错，知道吗？啊，人啊。可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的错被讲出来，事实也是这样。我们啊，但有些时候嘴巴硬了，但是我们如果真可以，我们会认错，认错。但是认错以后呢，啊，认错的时候呢，啊，这个部分呢，啊，如果我们认错了，接下来我们会期待什么？别人能不能把这个我们所犯的错就怎样不要说了，对不对？不要再讲了，是不是？不要再追究了，是不是？好，这个叫做按人的意思，按人的意思。这段话里面讲的有两种认错，一种认错是按人的意思忧愁的认错。人的意思忧愁就是我做错了，那做错了怎么办？我现在想办法掩盖，啊，掩盖不住的怎么办？对不对？那能不能啊？大家就看到我认错就怎样，大事怎样，化小，小事怎样，化无。其实这就是人的意识忧愁，知道吗？他所忧愁的是什么？所忧愁的是人还在那追不追究，对不对？还会不会对我有影响？是不是？你看到这世上有一些名人，他们的错被掀出来，他们期待的是不是这样？他期待说他认错了，然后呢，啊，媒体不要再追了，对不对？大家就不要再追了，是不是？然后呢，啊，我得罪的人就放过我，是不是？啊，如果有外遇，最好老婆就当作没事，对不对？要不然呢，就让他跟外遇的怎样在一起。你知道人就是这样，觉得好像我已经认错了，就我已经怎样，
没责任。
对，人的意思就这样，人的这叫按着人的意思忧愁，知道吗？人的意思想到的还是谁？
自己。
所以你看到有些时候人会恼羞成怒，有没有？我已经认错了，你还要怎样？有没有？啊？我们有是不是会这样？我觉得我们已经认错了，为什么还要怎样？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按着人的意思怎样忧愁。什么叫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啊，神的意思忧愁呢？啊，是暂时的忧愁。为什么？第九节后，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我们受亏损。第一个，你不会因人受亏损，知道吗？如果你按人的意思忧愁，你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怎样，知道吗？好，如果你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你不会因着人受亏损。为什么？因为你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很奇特哈，没有后悔的懊悔，这个很啊，这个翻译翻得很好。我意思要花一点时间想，哦，就是你是一种啊，就会生出一种懊悔，但那个懊悔不会让你后悔。好，许多的时候，人的懊悔会后悔。人的懊悔会后悔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人说，早知道那个时候继续不认错，知道吗？就是反正人找不到证据，我干嘛要认错，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人会后悔的懊悔，会觉得呢啊，为自己做很多辩护，知道吗？为自己做很多辩护，
天底下男人都犯一样的错。
对，还有一种就是这时候大家都会做的，又是怎样？而不是其中怎样之一而已。所以呢，啊，人一个人的意识忧愁啊，你会有后悔的懊悔，知道吗？你会懊悔，但是你会又后悔，为什么我要懊悔？又会为自己辩护，又会这样，又会那样，所以这个叫做世俗的忧愁叫人死，知道吗？因为他总想到我自己，哦，我自己，总找到我现在现今的益处。但是按神的意思忧愁会怎样？他不会，他想的不是这个。所以你看大卫就很清楚，大卫一听到八十八怀孕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会想办法遮掩他的罪，然后想办法把乌利亚招回来，就乌利亚不回家睡觉，这天下这麻烦大了，对不对？哦，如果乌利亚回家睡觉还有话讲，对不对？还有遮掩的机会，可他不回家，所以把他去。只要把他杀了，是不是？哦，等他被杀了，看这个事能不能就怎样遮盖起来，是不是？这是不可能的事，哦，因为上帝知道，哦，但这个事情被掀盖出来了，啊，我说的大卫的特别跟这个扫罗王的特别，就是大卫不再做任何解释了，知道吗？按着人的意思后悔懊悔的人就会找理由，这个叫按着人的意思。因为什么？因为人还是为自己。所以撒母耳先知指责扫罗的时候，扫罗就会讲很多理由，就会讲理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为自己找理由，记得就表示我们的后悔，不是我们的认罪，我们的悔改还是怎样，还不够，记得这件事就可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悔改，我们只有一个，你完完全全的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罪的，没有其他理由为你申诉，为你申辩，知道吗？所以我们的本性为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为自己找很多理由。好，这就是牵涉到创世纪第三章，记不记得？上帝问亚当，对不对？亚当说什么？
是你赐给我的。
那就那个女人啊，那女人是你赐的啊，对不对？你认错，我是吃果子，我认错，对不对？可是我有什么理由？只要我们认为我们还有理由，基本上可以说我们还是没有什么，没有照神的意思懊悔，知道吗？只要我们认为我们还有理由，我是不得已的，你知道吗？啊， 人在江湖，有没有？哦，我们总是有很多，不能说很多了，我们总是有一些理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真的依着神的意思的话，第一个，你是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你就是对自己在当中觉得自己不应该，自己不可以这样，对不对？在当中啊，你就是产生很多的那个热心的迫切，期望自己在当中啊，能够在当中啊责备自己，在当中啊这个为自己所做的在当中觉悟，到最后有一点是重要，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了解吗？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说我已经洁净了。所以许多人啊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当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为什么拿单跟他讲了之后，大卫啊好像没事一样？哦，也不是没事，他知道他要还，对不对？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大卫就好像就在当中就怎样的没有？因为他相信只有一个，所有的他的罪只有借着耶稣的血怎样？洗净，如果他洗净，他就是一个什么洁净的人。所以呢，啊，十字架的强盗，当耶稣承诺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已经是一个什么，他知道他是一个洁净的人。在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洁净的人，是一个洁净的人。不是我做了什么补赎，不是我做了什么补偿，不是我后来做了什么好，知道吗？因为人都在看一件事情，哦，你悔改了，我来看看你是不是真心的，有没有？
洁净代表要付出代价，
要，但是他已经不担心那个代价了。当一个人让神做主，他不担心如果他还担心，他的懊悔就有后悔。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记。所以这是我刚才用哥林多后书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个真正的悔改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是你在当中自责、自省、自什么，到最后你会一个迫切期待自己有一个生命在当中重新活出来，那个生命是洁净的，那个生命是洁净的，哦，不是我已经可以做到什么，而是我知道我的罪已经在主面前蒙赦免了，哦，人会对我怎样啊？仍然会，人会相信吗？不一定。人会接受吗？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哦，难处会不会在？仍然会。哦，但这些都不是，都不用挂心担心了，因为是主使我洁净的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记来。哦，那这是我们要看的。哦，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啊，我们常常不要变成一个啊失去福分的人，知道吗？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对比，一个是这个军长，这个是军长，对不对？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是可能吗？记得这是可能吗？你就放在什么？放在心里就好。神的应许，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吗？知道吗？但是不要说出来，说绝对不可能，了解吗？哦，也那你万一不小心说了，认罪悔改，知道吗？哦，因为你信不过神，但绝对不要藐视这个军，这个军长是藐视，哦，藐视那就失去了，哦。还有呢，这四个大麻风的，哦，四个大麻风，你可以看到他们。啊，这就是对比，上帝给恩典，这四个人也不是 他们听到也不是什么，只是他们觉得没有路走的，对不对？那上帝给他们一个恩典，先得到，先得到。而先得到以后呢，他们就在这一个啊，这一个就恩典的事上或者拯救上面，他们就有责任，哦，去告诉其他人，哦，去告诉其他人，哦，他们不能，他不能说啊，让别人继续在那边受苦，哦，这个就是啊，使徒保罗讲，神把我们已经跟神和好的人，也就蒙受救恩的人，神就把与人和好的职分怎样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叫人啊与神和好。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读第八章的一到六节。好，请好，请说。啊，俄乌战争啊，表面上说他们是信神，都是同样信仰的人，其实就跟以色列北国跟南国打仗一样，对不对？北国也是信奉耶和华神，南国呢也是，他们打不打？
打。
打，那么他们打，上帝会开心吗？不会啊。所以人要面对的问题，就跟这边讲，不是耶和华不帮助我们，不是耶和华不显神迹，人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人到底自己信的是什么？那人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战争？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所以啊，人都会标榜一些好理由。我们前面讲列王记上的时候，就发生一个事情，我们讲过，记不记得耶沙法王？耶沙法王不是去找南国的王，是不是好的王？他不是去找北国的王，上帝不喜悦这个事，对不对？然后北国的王就约他去打别人，有没有？他就跟着去了，是不是？回来被先知责备。但是当你我们如果想一个比较合理的情境，南国的耶沙法王是一个好的王，他认为去找北国王，然后再去打别的国，他认为对还错？他认为没错，他认为没错，了解吗？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认为对，所以他去找北国的王，然后又同意跟北国一起去打这个摩押人，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觉得我是信上帝的，我做的是什么对的事。但是这就是一个在这世界上我们一直看见的，把上帝的旗帜拿在前面，然后就认为我们是什么替上帝在做事情。这个古代的历史也是这样，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一直发生这种事，十字军东征也是这样。所以我刚才引用的一个，记得啊，我们不要自己做主。但许多时候，当我们有权有势有能力有什么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做主，但我们会越过那个界限，这就是我们要当心的。什么时候我们越过那个界限？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能做主，知道吗？哦，我不是说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你说不行，我要问耶和华神，对不对？好，我没有要你们这样，也不是说你们也知道这个意思。你有这个钱，有这个收入，你有这个需要，你可以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判断你中午可以吃什么，你也有这个自由，是不是？保罗讲你可以安心的去做，是不是？但我们总要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当心的。因为我们人要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把自己抬高，变成一个骄傲的位置、至高的位置、至大的位置。许多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王的失败都是骄傲， 以色列好的王的失败啊，都是跟什么骄傲有关啊。西西家以后我们会读为什么他会跌倒，他觉得上帝很祝福我，所以我做的上帝很蒙福。你知道当他一直被放在这个位置的就要非常当心了，因为一不当心骄傲就什么就出来了。约沙法王也是这样，觉得上帝一定会祝福我，所以我出去帮助以色列王，上帝一定会祝福我。我去攻打那个不对的摩押王，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为什么？因为我做的是对的。如果有人说他得了启示啊，他奉上帝的名给我们说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哦，那以前我们讲很多先知跟假先知的时候，记得你就说好，那啊，谢谢你的好意，哦，我会祷告啊，这样就好了，不要再说，知道吗？哦，如果你就谢谢他的好意，哦，了解吗？然后如果你觉得说你有什么难处要去求这样的人给你一个指点的话，要当心。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心中有偶像，麻烦很大，记不记得？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有假神，就按着他心中的假神来问我的，那就麻烦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所以还是一个根本，就是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话，求主把他的话给我们。那如果我们求问神，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把神的话给我们。上帝，你把话给我们，把话给我们。然后要另外一个，上帝把话给你的时候，记得一件：义人的路如同正午，越照越明，知道吗？如果上帝带你走的路是上帝要你走的路，会越来越明，越来越清楚，不会让你恐惧、担心、害怕。
可是，一开始的路口很小吧，很不明吧？
嗯，它基本上来讲，神的话是我们里面的光，所以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个话语所带来的安静跟平稳。安静跟平稳，所以如果上帝讲说话了，我们就会在当中安静跟平稳，然后我们就等，就是在当中去经历它。好，那我们来读最后八章一到六节。
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悼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我的。”
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于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 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
好啊，这是那个书念的妇人，这是书念的妇人。那书念的妇人呢啊，这件事情啊，发生在这些前面的战争啊，应该是在这个当中跟前面的时间点无关啊，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是在这个以利沙救活这个书念的妇人的孩子之后，可能不是很长的时间啊，后来发生的事。然后他讲的就是会有饥荒临到啊，有七年的饥荒。所以他就跟他讲，那有七年的饥荒，所以你呢要先啊离开，找到可以住的地方，就他要去找一个可能在当中有他可以在当中存活的地方。哦，那这个事情也蛮特别的啊，上帝也没有让以利沙对所有的人讲这样的话，哦，就这样话，哦，那所以啊，其他人啊，如果知道的话要怎么办啊？啊，所以他也没有在当中说，那你就好好的存粮，对不对？啊，那么就叫他啊，就让他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所以妇人就照着啊以利神人的话，就到非利士地去住。七年以后回来以后，发现他的房屋跟田地都被人家怎样？占据的，所以他就去求王，王跟基哈西在说话，哦，所以呢啊，所以王在问这个以利沙过去所行的这些事，哦，就是在探究啊以利沙所行的事，所以基哈西就跟他讲，就是这个妇人，那么他怎么样啊，使这应许借神借着他应许这个妇人有儿子，对不对？然后这个妇人的儿子后来死了，又怎么样活过来？他就讲的，所以呢，就是来应验这些事情。所以王就派了一个太监，就是一个官员啊，让他得着啊，他原来自己的啊田地跟他的房屋，哦，然后呢啊，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都还给他。就是你啊，他人虽然不在了。对，那从这地所得的还要给他，哦，所以他不仅得回来自己原有的房屋跟田地，又得了什么原来被拿走的都交还给他，哦，那这件事情啊，讲了一个特别的事，就是上帝的眷顾。就是这个书念的妇人呢，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以来上帝给他的一些眷顾，哦，首先呢，他只是看到这个神人，他就起了一个啊愿意服侍的心，对不对？他就愿意服侍的心，然后他服侍的心也很特别。他有没有求什么？其实他没有求什么，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神人，他应该服侍他，哦，所以上帝悦纳他的摆上，哦，所以像这个使徒保罗，他就接受腓立比教会的馈送，对不对？啊，哦，就他们就只有奉献，就是只有奉献，也没有特别说啊，因为我奉献了，所以你就要为我怎样？没有，是以利沙自己要为他啊求赏赐的，神就给他儿子，对不对？那他也觉得好像他不应该求这个东西，那上帝也就给他了。然后有这个儿子以后，也不代表凡事就顺利了，对不对？哦，这个孩子也会出一些想象不到的疾病，哦，然后死了，上帝的恩典就让他复活，是不是？哦，那在这个复活的事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书念的妇人的信心在那个地方继续坚持，知道吗？不会因为啊，以利沙住他的家啊，他就骄傲起来，哦，上帝又给他儿子，他就骄傲起来，对不对？哦，也不会因为他儿子死而复活又骄傲起来，看到没？上帝只讲，圣经只讲一件事，他仍然很平凡的过他的什么日子，做他应该做的，哦， 做他应该做的。然后呢，真的危险来了，伊丽莎就告诉他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他去了，回来出了问题啊，照样上帝安排时间，在特殊的点上，他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然后他所失去的也怎样重新得回来，这就是一个，这就是这边当中整段的圣经一直安排有一个人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这样啊，有信心的人就是这样，他所做的一切事啊，就是其实不是很什么样的啊辉煌的事，或者是什么样特别的事，就是很平素平时的事啊。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神人，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奉献，他就怎样奉献，所得的他就靠着神就持守住，有困难就求告，那上帝就为他解决，对不对？啊，他所不知道的难处，上帝也会为他预备，啊，他所失去的，上帝仍然为他拿回来，啊，所以就是在当中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啊，那有些人呢，啊，有些人的心就是常常太，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啊偏来偏去，偏来偏去，但是呢，整个书念的妇人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啊，一个他的这个苏列妇人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对神倚靠的信心啊，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他到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他就住帐篷嘛，然后哪里有水草就去那里牧羊，对不对？放牛牧羊，然后饥荒就跑啊，啊，然后上帝把他带回来就回来啊，然后慢慢认识神，慢慢的去过日子。啊，那发生事情就勇敢的去面对，这就是信仰的路。我们信仰的路就是这样，上帝要借着我们所做，我们感谢主；上帝叫我们平顺，我们感谢主；我们面对难处，我们倚靠神，感谢神。所以苏念的妇人在整个所有的这些人当中，他就很平顺平素的指会面对的难处，他也会面对；会遭遇到的艰难，他也会，对不对？但你就看到，就是上帝就是在当中眷顾他。所以很显然，就是他大麻风也会好，哎，啊，这个当时给他的大麻风，他后裔也会得，但是很可能得了也会好。要不然他就不可能继续的服侍伊丽莎，所以啊，这些都是这些，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啊基哈西所遭受到的变成一个啊好像除不掉的咒诅，知道吗？啊，这其实比较重要是一个提醒。基哈西后来又出现，比较重要是一个提醒，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警告。就是上帝不喜悦我们这样，你贪婪了，你长大麻风了，那你从当中受到警告了，那么也希望他的后代继续受什么警戒。所以基哈西从后面的经文跟后面他继续侍奉来看，应该他后面应该是后来就好了。所以那个比较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好像就是你跟你的后裔一直会有，就好像是跑不掉了，如果一直跑不掉，他就可能没有后代了，对不对？其实也不是，上帝就是成为一个警告，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警告，成为一个后世的警惕。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些人的身上啊做一些学习，就求主帮助我们啊，信心的道路啊，它也不是什么啊，我们好像要特别怎样怎样，其实没有。你看苏念的妇人就是很平素，很啊，就很平素的去呈现他信仰的道路啊，那在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的作为。好，那我们就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借着列王记下神人以利沙他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事，无论是他的学生所发生的事，或者是王所发生的事，还有苏念妇人所发生的事，都让我们在当中有学习，有得着，使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一条信心的路上，我们唯有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也知道在这条路上，我们不用担心过度的挂虑，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必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求你继续的恩待赐福，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经历你。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